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第十章，今天我们读第五节到第八节。律法是神借着摩西的手颁赐给以色列人，并且吩咐以色列人要竭力遵守。律法一方面是为神做见证，反映出律法的颁赐者的属性，因此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另一方面，律法也对人满了要求，神明明知道人根本没有能力遵守律法，为什么还要颁赐律法呢？我想最少有两个原因。第一，虽然道德的律法以色列人不能够全部遵守，但是礼仪的律法可以把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分别出来，借着这样的分别就可以保守以色列人血统的纯洁。到了神预定的时候，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可以照着先知的预言从以色列人当中产生出来。第二，从摩西到约书大约有1500年，这是神量给以色列人的时间，让以色列人认识自己没有能力遵守道德的律法，知道自己要被定罪，不能逃脱，进而转向基督，寻求赦罪的恩典。在这1500年的时间当中，以色列这个民族经历了许多患难，他们也有短暂辉煌的时期。在大卫王的时候建立了以色列国，又在所罗门王完成建造圣殿的时候达到了以色列国的巅峰。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不过是短暂的辉煌。在所罗门之后，以色列国就分裂成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这两个国先后都被灭了，以色列百姓也都被掳到外邦地。一直到主前400多年，神兴起了以色列的余民回归耶路撒冷，建造圣殿，重建祭司的侍奉，并且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让他们可以勉强维持摩西的律法，等候弥赛亚降生在这些回归的渔民当中。以色列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几乎是遭受到最多患难的民族，若不是神的救拔，根本不可能存留下来。以色列亡国之后，以色列民被抛在万民当中，他们还能够持守向着神的忠心和纯洁，哪怕只是少数的渔民，都是极不简单的事。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在灭亡2000多年之后重新复国。摩西的律法是以色列民能够凝聚在一起最主要的原因，因此谨守的以色列民都高举摩西的律法。要以色列人放弃律法，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使徒保罗在还没有得救之前也是高举律法，甚至于到一个地步迫害那些跟随耶稣的门徒。在他当时传统的宗教观念中，这些人不守安息日，不守饮食的条例，又称耶稣是弥赛亚，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实在是亵渎神。一直到他自己被大光照耀悔改受洗之后，先在斯提凡的光中重新读了旧约，才逐渐明白神的旨意。原来关于基督是弥赛亚，老早就已经隐藏在先知的预言中，从那之后他才开始真正明白耶稣所说的话。耶稣说，我来是要成全律法。他也开始认识原来律法的功用是叫人治罪，一个真心遵守律法的人一定会认识自己没有办法守全律法， 因为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结局就是被定罪，并且带来死亡的结果。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律法叫人死，而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先替人担当了罪的刑罚，使人的罪得着赦免，他又赐人永远的生命。以色列人追求义的律法，却因不能守全律法而被定罪，外邦人不追求义，却因相信基督就得着义。保罗看到了这一点，就为自己的骨肉至亲，就是他以色列的弟兄们，大有忧愁，内心伤痛。他何等渴望以色列人也能有真知识，能够相信接受基督，这样就能够得着他们苦苦追求的义。保罗自己熟读旧约，蒙恩得救之后，就从基督的光重新来看旧约，他才发现1500年来拉比们代代相传的解经都有盲点，他们没有看到弥赛亚第一次是以羔羊的身份来到地上解决人罪的难处，而弥赛亚已经来了，就是耶稣基督。为了帮助他骨肉至亲的以色列人，他就从摩西五经中找到了证据。今天我们要读的第10章5节到8节，就是保罗引用利未记和生命记中的经文，并且赋予新的解释。保罗的解经实在大胆，却又非常属灵。既然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包括旧约和新约，我们就要接受保罗的解经，并且看成是神借着保罗说话，这是神的话。我们来读第5节，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这是引用利未记18章第5节的话，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摩西带着以色列会众离开埃及，来到了西乃的旷野，在那里停留了将近1年，领受律法，建造会幕。神就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不能够效法埃及人，这是他们过去400年累积的传统，也不能效法迦南人，这是神要带他们去的美地，他们也不能效法住在美地的迦南人。以色列人要遵守神的诫命、律例和典章，要行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这是神对以色列百姓的吩咐，神这样的吩咐也主导了以色列人的生活将近1500年，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带来了新约。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在基督里的人就不再受律法的辖制，能够得着真自由。对于持守律法的传统将近1500年的以色列百姓，这一个转折实在不容易接受，保罗自己也走过了这个转折，因此他盼望能够帮助以色列同胞们，他就从他们所熟悉的开始，因此引用了利未记18章5节的话。的确，摩西是要他们持守律法，并且应许如果能够行出律法的义，就能够靠律法活着，但是人做得到吗？保罗在这里没有回答，但是保罗在加拉太书3章10节到12节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律法是叫人靠着行为，并且要能够做得到才能活着。然而以行律法为本的，没有一个人能够一直照着律法书所记载的一切事情去生活行动。如果犯了一条，就要被咒诅。因此，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律法在神们面前蒙称义。因此，先知哈巴谷就预言 义人要因信得生，靠着行为不能得生，只能因信得生。保罗先点出他们所熟悉的经文，接着就继续引用摩西五经《生命记》30章11到14节的经文，并且很巧妙地赋予新的解释。我们来读第6节：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这一节本来是引用《生命记》30章12节，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生命记》的这一段经文本来是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人所吩咐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很远的。表面上好像是摩西鼓励以色列人要行律法，并且这行律法一点都不难。但是过了1500年，以色列人却发现根本没有办法遵行。难道是摩西说错了吗？还是以色列人领会错了？保罗蒙恩得救之后，再重新读《生命记》的经文，他才发觉以前拉比的解经错了，因为以色列人已经努力了1500年都做不到。因此保罗就大胆地重新解释，原来这段经文不是叫人靠着天然的能力去遵行律法，而是出于信心的义在说话，并且这信心的义离我们不远。生命记本来的话是说这不在天上，所以我们不需要问谁要到天上帮我们取下来呢？保罗却把这句话转变了，告诉我们信心的义本来是在天上，那谁能升到天上去帮我们取下来呢？保罗自己马上给出答案，就是要领下基督来。原来这信心的义就是基督，他本来坐在天上荣耀的宝座，但是神叫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就是耶稣。人不能够靠着行为遵行律法的要求而被定罪，神就赐下他的独生爱子替人担当罪的刑罚。这是得着信心的义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人的罪得着赦免。接着我们来读第7节：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这是保罗引用《生命记》30章13节的话，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和合版翻成阴间这个字的希腊字是 abusos, A-B-U-S-S-O-S, 相当于英文的 abyss, 或者可以翻成深渊。英文版在这里都把它翻成 the deep,就是深渊的意思。这个字在新约出现过9次，一次是在路加福音8章31节，那里是说到耶稣在格拉森赶鬼，让鬼进入了猪群，鬼在那里与耶稣对话，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去，所以和版是翻成无底坑。其他的7次都是在启示录，都是翻成无底坑。在启示录9章1节、2节、11节，是讲到第五位天使吹号的时候，有蝗虫要从无底坑出来。启示录11章7节，是讲到兽要从无底坑出来。在启示录20章1节和3节，是讲到在千年国的时候，撒旦要被捆绑，并且丢在无底坑中。所以除了在罗马书这里，其他的地方和合版都翻成无底坑。无底坑应该是撒旦和他的使者本来的住处，所以在这一节和合版翻成阴间也是对的。另外在创世纪1章2节里讲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在 旧约74亿本的希腊文约面也是用 abuso 这个字，这多少也印证了界限论，也就是在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第一节和第二节，亦是空虚混沌约面黑暗，中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这是前一个世代阿旦因为背叛而受了审判，才会有约面黑暗的光景。因此我们就采用和版的方法，阴间就是撒旦的住处，而根据生命记本来的话是指不在海的深处，所以我们不需要问谁能够替我们下到海里去取来呢。同样的，保罗把这句话转成信心的义，下过了阴间，而基督却从死里复活，胜过了阴间的权势。这和彼得在五旬节的那一篇道所说的完全一致。使徒行传2章24节，神将他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他原不能被死拘禁。使徒行传2章27节，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耶稣基督已经冲破阴间的限制，从死里复活，这也就成为我们得着信心的义的第二个步骤。因为基督的复活，我们就能被神称义。保罗很巧妙地引用生命记的经文，并且赋予了新约的含义。原来这是神借着摩西五经说了预言，人不能够上天，神却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从天而降，替人担罪，使人的罪可以得着赦免。人也不能下到阴间，神却叫基督从死里复活，冲破了阴间的辖制，升上高天，蒙神悦纳，神就可以称那些信耶稣基督的人为义。这样人就可以得着信心的义，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而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就能够领受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和称义。接着我们来读第八节，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这是引用生命记30章14节，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对于这一节圣经，保罗也加了他自己的注解，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就是那道成肉身经过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信心的义。和合版翻成道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rhema, R-H-E-M-A, 是关于基督应时的话，也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把关于基督的真理供应给我们，帮助我们应付生活中的需要。这话是能够在我们里面运行和运作的，并且可以让我们支取，让我们可以应用。因此这话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的口里，在我们的心里。不远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eggus, E-G-G-U-S, 意思就是 near, 近的意思。这可以是时间上的近，也可以是空间上的近。当我们落入患难之中，基督这应时的话就在我们身边，与我们一同经过患难，且提供帮助和扶持。当仇敌的攻击忽然来到，我们根本没有时间预备，基督这应时的话立刻与我们同在，并且成为我们的盾牌和保护。只要我们开口呼求，基督立刻赐下应时的帮助；只要我们的心转向主，基督立刻充满我们的心。基督就是我们信心的义，我们不需要再上天下地的去寻求，因为他就在我们的口里，也在我们的心里。约翰福音6章63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就是生命。基督这生命的话成为我们应许的供应，从灵中供应我们各样的丰富，保守我们的心不偏离，也保守我们的口只说造就人的好话，让我们不仅得着信心的义，还能够活出一个合乎义的生活。我们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借着保罗写的罗马书，他能够从新约的光中重新解释生命记的经文，它是满了启示，让我们看到原来基督的道成肉身和从死里复活早就隐藏在摩西五经中。人靠着自己不能遵守律法的要求，然而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我们只要有出于信心的义，就能够取用基督做我们应许的话，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过每天的生活，并且这话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口里，在我们心里。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感谢你，以色列人苦苦寻求1500年而得不到的，就借着我们简单的相信，我们就能得到出于信心的义。如果我们一直留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也能够活出一个合乎义的生活。谢谢你为我们做成了一切，我们只需要相信接受并且顺服，实在是一条清省的道路。主啊，帮助我借着我们每日读经的时间，帮助我们学习一直住在你的话语当中，让我的生活能够成为圣洁，讨你的喜悦。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